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Joyce Joyce、hey. 好久不见，请问你今天为我们带来是文学作品吗？
哎，是的，我知道最近啊，从过年之后，台湾的这个台湾人都有一大堆情绪，一下是集体愤怒，一下是集体高兴，因为林书豪集体愤怒是因为马奎欧，然后最近又集体伤悲哈、所以可能很难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是，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已经这样的跟着大家集体的有那些强烈情绪那么一阵子，我已经有心理准备，2012可能是一个我们会是情绪非常强烈的一年。这可能是今年的一个 pattern 啊。
不过至少今年有林书豪在，我觉得可以好过很多天很多天。可惜的是今年球季比较短是不是？
好，我是说呢，那个我说我趁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讲文学可能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想说人也不能老是在那里大喜大悲大狂喜狂悲狂怒这样子、有时候也要想办法让自己心静下来，所以呢我这次要介绍一个已经这个出版了一阵子的一本，可是我一直觉得被忽略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就是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见》哈。
哎，张爱玲还有被忽略的时候吗？
我会说啊，你觉得张爱玲？好吧，我相信很多觉得自己很理解张爱玲人、可能都没有看这本小说啊。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想要讲这个题目嘞？我记得我好像一两个月前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有谈过说为什么有一些作家年轻的时候创造力很丰盛，可是后来就不写了。那我那次呢是三番两次的以张爱玲为例、我记得我举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他晚年、选了一个让他写起来很辛苦的风格，所以就让他就写不太出来的，或者写得非常慢的，或者写过、或者说让自己对自己非常挑剔的。我讲的那个他所谓他新尝试晚年才尝试的那个写作风格，我特别讲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那我呢，因为我当然我不是现在没有在文学的这个学术殿堂里面啊、我并没有说跟的就张爱玲最新的那个各种这个评论啊、学术的评论我并没有跟的那么紧，至少是我用电脑 Google 一下、我发现从来没有人来提过张爱玲如何受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影响、
是，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要趁这个机会来讲我认为张爱玲的作品里面受冰山理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这本《同学少年都不见》啊。我先简单介绍这本书的出版历程。这本书是在张爱玲是1995年过世啊，在那个过世之后呢，也从来没有人提到说有一个还没有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叫做《同学少年都不见》啊，反而是《小团圆》被提了好几次。2004年这本书突然出来的，就是在张爱玲过世之后的九年啊，然后呢，这个出版的时候呢，这个皇冠呢，这个出版社特别在这个编辑的画面说，大家去找，很惊讶，怎么会怎么跑出这个小说出来嘞？他们才找到说，在1978年八月啊，曾经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面曾经提到这篇小说，张爱玲自己说呢，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可能那时候因为张爱玲刚出版《色戒》，马上有一个人我们讲清楚就是张系国马上写文章批评他哈，
所以张爱玲汉奸嘛
然后呢，他说有一个原因，不说他这篇小说没有发表原因，所以他寄出之后就是要寄给林以亮之后，他就发现他本身的毛病很大，所以就割开了1978年8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因为在1978年，我们知道张爱玲报得大名之后，因为夏志清给他重新挖掘，他报得大名之后，他总共只出版了三篇短篇，一个就是《色戒》，一个是《浮花浪蕊》，一个是《相见欢》，而且这三篇全部是在1978年一口气发表的。他特别有写说这三篇他都酝酿了将近30年，可是压了好久，这三篇就选择了1978年一口气发表。照理说呢，这篇《同学少年都不见》应该是跟这三篇要同时发表的。可是张爱玲觉得那三篇是可以发表的，这篇他还不满意，所以他压下来了啊。好，那我要说呢，所以呢，我要说这可能是说《同学少年都不见》出来之后呢，并没有激起这个读书界非常大的反响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张爱玲觉得自己这篇有瑕疵，
他自己不可能不满意
所以我说不像那个那《小团圆》，至少大家还可以对号入座来对照胡兰成自己写的故事，所以那《小团圆》有造成耸动，可是《同学少年都不见》就没有造成同样的效应啊。那我要说呢 其实呢，我自己看这篇作品的时候呢，我有非常大的惊讶啊，因为我们知道张爱玲在50年代翻译过海明威的作品啊，后来他也给今日世界翻译过关于 海明威的评论文章，也讨论海明威的作者跟生平啊。可是我一直想找说张爱玲有没有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没有受海明威很强烈的影响。我看过影响啊，就是我也看过别的作品有冰山理论，就海明威那个很有名的那种笔法的影子，可是从来没有一篇像这篇《同学少年都不见》那么明显的啊。好，我要先说哈，张爱玲其实就算王兰静收起来那三篇啊，我们也发现已经跟早期的作品很不一样的。我们要知道张爱玲的世界观是年纪轻轻2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世故非常苍凉，所以晚期的作品要跟早期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也不能更世故不能更苍凉啦。他晚期作品就是包括色戒啊，包括相见欢，包括浮花浪蕊，还包括后来小团圆，我们都发现他是彻底的客观写实。因为他早期的作品，我说的言情小说啊，就是没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么客观，没有那么写实的啊。可是呢，所谓客观写实，就是说作者只做呈现啊，而且呈现的是谁的观点，也要清清楚楚啊。他可以写内心世界，可是呢，也可以呈现，可是呢，他作者本身不能跳进来告诉读者说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张爱玲早期的小说是常常这个作者会跳进来
的，他大部分的小说都是跳进来这样说话。
没有错，我要说哈，我知道很多人呢，并没有那么喜欢张爱玲短晚期的作品，只喜欢早期的，像《倾城之恋》啊，《金锁记》啊的那些啊，里面那些很优美的、很形象化的句子。我认为张爱玲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讲过说呢，他传奇再版的时候他有说这个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倾城之恋啊，红玫瑰白玫瑰啊，这些故事都好好是被我写坏的。就是说事实上张爱玲到30几岁对自己20几岁的时候作品也是很不满意的。如果是以他的60岁的那个标准的话，搞不好那些作品也都不能出版的。啊，可是呢，我认为他的不满意，因为我们对照他好晚期有什么东西是不重复了嘛？我们知道他的不满意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读者最喜欢的那些很优美的句子，墙上一抹蚊子血呀、那个
很那些很形象化、很鲜明、很，而且可以说是很准确的主的这些比喻了。
他的准确是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说故事人来告诉读者说：“哎，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什么故事。”所以我要说，他就是不客观、不写实，并不是说不客观、不写实的小说就不伟大。我举个例来说了好了，托尔斯泰也常常在他的小说里面不客观、不写实啊、这个不幸的婚姻，幸福婚姻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婚姻则各自有各自的不幸。这很有名的《安娜·卡列尼娜》开头，他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句子，而且也是一开始就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什么故事啊？可是呢，在张爱玲的早期的作品呢，不客观、不写实啊，有些地方是真的有破坏到小说的完整性的，而且那些句子也都美得不得了。我举一个例啊，在《金锁记》里面呢，整个《金锁记》最有名的句子，因为是最优美的句子，就是那个七巧，曹七巧最爱的那个男人哈、要来找他。这个劝他卖田产哈，七巧拒绝了他。七巧在楼上看这个男人离去的身影的时候，就感觉一阵风飘吹进了他的那个长袍，好像好多小的白鸽子在他的长袍里面窜来窜去哦，哪里都窜到了。那是个非常优美的句子，可是以客观写实的标准来说，我们会说曹七巧怎么有这个心灵的程度可以想到这么唐诗宋词这个等这个李清照这个等级的意象呢，来描述他自己的心境呢。我认为张爱玲其实在写的当时是可能也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在这个黑红玫瑰与白玫瑰，红玫瑰白玫瑰有很多很有名的句子啊，蚊子血啦，那个饭粘子那是有名的例子，可是中间还有一个也是强力的破坏的客观写实的。
这种作家不能自已的状况，托尔斯泰也曾经形容过。
说
我记得中间形容他小时候骑脚踏车，他在一个很广阔的大厅里面骑，那个大厅是可以练兵的，那部队可以在里面举行分列式的，可是那么骑，一个女的在旁边念书，照说是不可能骑到那个女的身上，可是他没有办法，到最后就撞上了那个女的。
这叫下笔不能自修，就写出了其实不应该写的东西啊。那我
所有纪律上不容许的，但是都在写作的实际的这个召唤之下，不能不写到
啊。我再举一个红玫瑰白玫瑰的例子，里面也是呢，这个男主角啊，童振宝呢，去看到别人很幸福的模样，所以他到阳台上去，看到那个风吹过叶子，那个叶子让他想起这个鞋子，两双一双破鞋，那双他就想到说，这世界上那么多鞋。 生，可是没有人可以跟着你回家。哦，这个句子很美。可是张爱玲一边写一边想到，不行啊，童振宝是一个何等市侩的一个工程师，他怎么可能有这个层次呢？所以张爱玲下面又画蛇添足再写一句，童振宝当年并没有这么想，他只是心里感到惶惶然而已。可见张爱玲一边写
他忍不住要把句子还是写出来。
是的，那我再举一个说那个倾城之恋，我知道大家觉得倾城之恋这个没有缺点，我要说有，他有缺点啊，而且就是整本小说最美的句子哦，这堵墙哦，哪一天我们都想到什么什么什么天长地久。好，我们来想想看范柳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讲出这类的话吗？而且后来更唐突的是范柳原讲出诗经哦，有一句话让我如何感动哦，这个与子偕老，什么生死契阔，好，范柳原是什么样的背景？你看完的话，当然会有读者质疑我。好，范柳原就算是在国外长大，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可是他也许他读过《诗经》啊。Joyce， 你自己是小留学生，你不是也读过《诗经》吗？好，那我要说，小说里面不是不可以写特殊的人物。可是你要让这个小说的特殊的，你不能只是天外飞来一笔，你要去发展它，而且要让读者去在这个发展过程让读者发现说，诶，他为什么会这么特殊。你看到范柳原这些美妙的句子这样突然天外飞来就没有了，你就会发现倾城之恋你就那过读了三遍，读了四遍，读了五遍，你还是会觉得范柳原面目模糊。就是这个他这个范柳原的这个问题是在这里。他可以写范柳原特殊，为什么是一个那样经历的人可以讲出诗经，可是他要让读者来想来发现为什么他会讲出诗经这种句子。不行的话那就是面目模糊。好，就是败笔。好，那我回来讲说张爱玲后来的这个客观写实哈，那我要讲说什么，我总要讲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海明威的这个
冰山理论
嘛哈。海明威冰山理论是最极致的客观写实，因为海明威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冰山理论呢，意思就是说呢，作者哈给细节，可是不只一个十分的故事，就是故事的完整的故事，如果只是十分的话呢，作者只能给一个一分、两分，其他的八分要让读者透过仔细的阅读自己去想象。冰山理论就是说，冰山只能露出海面上小小的一角，作者能够给的就是小小的一角。庞大的山底是在海面下，这个要透过仔细的阅读才能够去发现它。所以呢，我要说，很多人看冰山理论，很多人看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啊，我发现我，因为我从前在社大教文学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很好教，契诃夫也好教，托斯泰也好教，我发现最难教的就是海明威。
对，因为每一个读者他的过去能阅读的能力或者参照的文化准备不够的话，他可能只看到冰山上面的那一点，那就看不到鞋底下。
还有冰山理论让人家觉得比较难阅读，原因是因为啊，不要说什么像《倾城之恋》啊，《红玫瑰》《白玫瑰》这种小说，包括说托尔斯泰，包括说契诃夫的小说，他们的转折都是发生在情节本身。就是说，作者给你一件事，接着一件事，里面如果有一个症结，有一个谜团，有一个荒谬，哇，那个情节的驱力就很强。冰山理论基本上它没有什么情节的驱力。
是，
因为你会有转，你的读者的转折呢，事实上不是发生在情节本身，是要发生在读者。因为看第一遍冰山理论的小说，特别是好的冰山理论小说，看第一遍你一定不知道焦点在哪里，你没办法对焦。
这个我们用一个比喻好了，先用一个比喻再回头来说，比如说像海明威的那白象也似的群山，
我就是要讲这篇，
但来不及，我猜你会要讲这个，
我就是要讲这篇，
因为我们打一个比喻啊。就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我说明场不如暗场重要。
是的，
像你看现在电视剧，每一回一接到电话，那个电视剧人经常说啊，你在哪里啊，你出车祸了啊，你撞断了右腿啊，你现在在开刀，通通是明场，通通是这个接电话的人。我们平常接电话，真接到这种报这个算噩耗这种电话，也不会给他重复一遍的。可是那个二流、三流到八流的编剧者啊，或者是导演。他完全不自觉于这一点，他就会让这个剧中人把冰山上面把那个水往下压一压，
没有错，
让你看到更多的冰山，就要命了。
大春哥刚讲了一个海明威非常重要的冰山理论的小说，而且整篇都是用对话写的。果然呢， 张爱玲的两篇用到冰山理论的小说，有就是强烈的让你想起这一篇啊 ，Heels Like White Elephants，
嗯，
啊，白象似的群山啊。那它是用对话写的，那对话本身啊，常常不是重点啊。白象似的群山，它整篇没有提到堕胎，可是整篇故事其实就是男人劝女人堕胎，
嗯
啊。那整篇故事的结尾呢，是女人跟男人说我很好，
嗯，
可是呢，真正的重点是这个女生其实。不好的不得了，而且这个女生就是她已经决定要跟男人分手了，
分手了，不要她了。
哎，虽然讲话是讲我很好，所以等一下我要讲张爱玲的这个同学少年都不见，我们也会发现她的对话是一回事，可是呢，你等到看了第一遍，你只能秒砍到一个布局，当时想说奇怪，怎么奇怪了？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线索，然后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第三可能，你读者在那里猜的时候，你回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每一个细节，或是甚至每一句话都有完。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嗯，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张爱玲的中篇《同学少年都不见》，这一个标题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不过改了一个字。原先杜甫的诗是《同学少年多不见，武陵裘马自轻肥》，
hey.
现在他改成了《同学少年都不见》。
好，用这个标题呢，当然是说这个是两个老同学要碰面啊。然后呢，我要特别提呢，虽然这篇小说大家一开始没有像小团圆像想说这个是张爱玲自伤身世啊，可是我读完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的确是一个自伤身世之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类似的题材，甚至类似的写法，他在同一个时期一口气写了两篇，这一篇跟《收在枉然记》的《相见欢》一样，题材几乎很像啊，而且手法也很像啊。这个相见欢也有强烈的使用到冰山这个理论，只是说他后来他用的不彻底，因为毕竟用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说述故事啊，不像这个同学少年都不见就彻底的冰山理论啊。那我说他题材很像呢，是第一，这都是两个中年女人的对话啊，而且两个女人呢都有这个社会地位的差距啊，就是从小时候他们可能是地位很像的，或地位是这个本来是一贫一富，可是到了中年之后是完全颠倒的啊。就是中间有那个社会地位的那个压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相似点是，他们都有少女时代是有同性情谊或某种同性恋的紧张在那里的，所以他等于是张爱玲用同一个题材、同一个笔法写了，同时写了两篇作品，所以我觉得说这一定是到了晚年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特别有感触，所以他要写这个啊、要写这一个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同学少年都不见》他的哦。大意是写什么，然后他的冰山理论是在哪里、
是
好，他的开头呢其实跟小团圆很像，就是说我们记得小团圆是说哦，做梦着老师在梦见那个考试的那一天、哦、那至于那个做梦什么时候，我们后来看了整本书我们才知道，不前面也不是很后面，他就在中间，然后从这个做梦之后他又跳回去从古早的事、这个同学少年也是这个笔法啊，一开始就写说一个叫女主角赵觉呢，看时代杂志看到的自己当年的好同学，现在已经是嫁给一个现在的先生已经显赫的不得了了，是一个美国的内阁的官员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回想两个人从前相处的事啊。然后呢，开始跳回去细节的时候呢，一开始呢，他先跳回去说啊。如果当年不是我撮合他们的话啊，他也不会嫁给一个后来这么发达的先生嘛，所以他先跳回去大学的阶段，当年呢在大学的阶段，他的那个好同学叫恩娟，如何决定的，如何跟他提起这个他认识的这个犹太的男生，犹太年轻人啊，讲完大学的这个阶段之后呢，他就再跳回去讲中学的阶段啊。中学阶段里面呢，我们就有一大堆细节，他有写一大堆细节的。可是呢，我们要看完整篇，我们才发现他给的那些细节其实是烟幕弹，真正的故事是跟那个他给的细节完全相反啊。我先讲他的几个细节是什么啊？我要说呢，很多人看这本书呢，都发现哇，怎么这本书里面有那么多性的描写？ 啊、嗯，在这个中学里面呢，哦、啊，他是一开始先讲说呢，在那个中学里面，虽然有好多，因为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学校嘛，有好多同性恋的 couple， 可是呢，赵觉跟恩娟并不是一个 couple，、
嗯、
因为恩娟啊，恩娟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气王，就是他是全班的班长，恩娟那个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啊，就是跟他成天都在一起的、嗯、啊，甚至还提到说他跟那个一起常常去游泳啦、啊，然后呢，再来是跳到说那时候大家一起看女明星的泳装的照片的时候呢，都还会在那想说，哎，怎么哪一个女明星下腹那里特别隆起，到底怎么回事、嗯、啊？还让人想说，因为是不是他是不是阴阳人啊？嘿嘿啊，这个讲完恩娟的部分，然后再讲赵觉自己。赵觉自己呢，就是那个恩娟跟那个芷琪，就是另外那一对呢，如果吵架的话呢，那个芷琪就会来找赵觉，故意要亲热给恩娟看。可是恩娟自己呢，当年呢，她没有相好，她有一个爱得不得了的对象是她的学姐，所以花了很多笔墨来写她对这个学姐有多爱。多爱嘞，就是说这个学姐去上过厕所，她还会特意去用同一个马桶，我、说那个写的真的是太露骨了嘛，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哦，就是中学的时候，恩娟爱芷琪，然后这个赵觉就是这个女主角爱的是一个这个学姐啊，那再来就跳说呢，赵觉哦，他还有写赵觉在当年中学的时候，家世是好的不得了的，是全班最有钱的人的女的人家，反而是这个恩娟，就是她，这是另外这个女主角、家里是普通的，而且还死了妈妈啊、再来就跳到说中学毕业啊，至少呢恩娟跟那个芷琪分开了，因为芷琪被妈妈回去交了男朋友了、在大学，然后这个赵觉是拒绝要嫁给一个男人，然后抗婚、所以后来去念了大学，然后再来大学毕业，我们才发现赵觉一开始的第一个男人是一个高黎浪人、然后再来是因为到来之再就到美国了，在美国、他有写头，他嫁给一个先生，而且这个先生要回归中国，让赵觉变回一个人，那他变成他自己要养活他自己，所以变成一个困难、所以呢再来是讲说，因为看到时代周刊，然后赵觉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养活自己嘛，
对
啊，所以他写信其实是给恩娟，要求说，诶，有如果有工作的话帮忙找一下，那恩娟就说我们不见面是不行的，所以后来就要见这个面。再来小说重点就是他们两个人见面之后的对话了。好，我们如果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啊，一个女人就是恩娟，后来因为嫁得那么好，都已经变成内阁阁员夫人了、然后赵觉是老是遇错不对的男人，而且现在变得那么落魄，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尴尬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小说说里面，如果说这些对话有因为两个人际遇有云泥之别的这个差别的尴尬在里的那种张力在里面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合理的。可是问题是在张爱玲写这个对话的时候呢，她写了很多让我们觉得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重复去想说怎么会有这些重复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去想她中学啊大学的那些经历，我们才想说原来那些是完全相反的例子、完全相反的故事，不是我们想到的表面上的那个故事，是故事的
是故事，是个叙述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是的、那是赵觉、就是里面赵其实真正的事实是一个赵觉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是
好，然后这个是，然后呢我们是在猜到我们看完整篇、觉得好像真的事实是这个时候，我们回去看中学，看去看大学，我们才发现啊，原来事实是这个。
正因为叙事者的这个叙事是不可靠的，他也就更加艰难的使用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来回头去从事客观叙事，让这个客观叙事的事实形成一个对于第一人称叙事的这个揭发。
是的，嘿。对，所以我说这个冰山理论在这里，就是搞大半天，他跟那个白象寺的群山，就是海明威最有名的写对话那篇小说一样，讲了大半天，讲话是在讲 A， 搞大半天是 B， 而且这个 B 呢，真正的故事呢，是其实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故事还悲哀很多，所以我们才
而且 B 还是 A 的版本的对反，
对相反，而且很悲哀，所以我们看完的，等到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故事的冲击力好大啊！所以我现在就来讲说，等到这个真正的对话的时候，我说它的奇怪在哪里啊？这个真正的对话的时候呢，当然这两个人已经好久没有碰面的，而且现在变得像小时候是我家最有钱，你家是最穷的啊！可是现在呢，我们见面的变成我现在变这么穷，你变得更有钱，所以如果只是贫富之间的差距，我们会觉得那不奇怪嘛？可是呢这个对话呢有几个，就是说 主角就是变穷的这一位叙事者就不是、嗯、不是叙事者，就观点以他为主的这个人呢，
赵觉、
嗯，赵觉、呢、嗯，老是在那想说，哎、欸。老师在那里多心在那里想说，我讲了什么话？怎么你的表情不太对？你到底在怀疑我讲什么？在这个对话里面呢，赵觉觉得被疑心的呢，总共有三次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这三次是哪三次啊？第一次三次呢，是第一次呢是赵觉本来写信给恩娟的时候呢，说我的公寓有两间卧房啊，所以你如果来我这里的话，可以有另外一个房间给你过夜。没想到呢，等到恩娟真的来看他了，他已经搬到了一个小套房去了。嗯、所以呢，这个恩娟讲一句说，本来又不是怎么只有一间的时候呢，赵觉就想说，哎呀，本来有两间啊，因为上面这个房间空出来，说我就搬到这里来啦。然后赵觉就心里在想说，天哪，他是在怀疑我什么？他是以为说我故意跟他讲有两间是要骗他留下来住吗？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我说典型的，我说冰山理论的冰山理论，如果说讲的话言辞是 A， 可是真正的是 B 的话，这个作者一定要从所谓的一些什么时候附和，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迟疑，什么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来讲故事的真正版本是什么嘛？好，那我讲说，第一次怀疑是说啊，难道我是要骗你留下来，要跟我过夜吗？啊，那第二个呢是讲说，因为这次是你来看我，将来呢我来看你。现在问题是说，赵觉连续讲两次，我可以特别乘飞机来你这里待两个钟头就走。啊，他里面小说并没有交代赵杰是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他有讲说文化之都，所以我猜是波士顿啊，然后是一个也可以搭火车去华，因为恩娟是在华府，因为他先生是内阁阁员嘛。如果是波士顿到华府的话，是一个搭飞机去也可以，搭火车去也可以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呢，这个恩娟是搭火车去的啊，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呢，小说里面其实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赵杰的住的那个地方其实并没有飞机场。所以我们知道赵觉还跟恩娟讲说，我来搭飞机过来两个钟头就走是奇怪的。那如果是刻意要讲说我来搭飞机的话，那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从前小时候很有钱，后来变穷了，所以要特别讲起来，我再怎么穷
我是买得起飞机票的，
我也常坐飞机啊，坐飞机不稀罕啊。可是问题是强调只来看你，而且两个钟头就走，好像要强调说我没有来跟你过夜哦，我没有来跟你过夜哦，这个就很奇怪了啊。然后第三点是他又在这里讲说呢，讲到这个恩娟的爸爸，因为这些人是1949前后回来离开中国的，如果家人没有待在中国的话，这些家人通常很惨，因为有这个海外关系嘛。
是
啊，所以提到恩娟，讲恩娟问恩娟说，哎，你爸爸后来怎么样？恩娟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死的。赵觉就应一句话说，啊，至少他晚年非常得意，因为赵觉要离开49年要离开中国之前去看恩娟的爸爸的时候，恩娟的爸爸又讲说，哇，恩娟现在好得不得了，把弟弟妹妹都接去了这样子。那他讲到说，哇，至少他晚年非常得意啊，讲到你都开心得不得了，恩娟的脸马上沉下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来信想这个人情世故，我们会知道这表示我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安慰的话，这是真，这就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是赵觉那时候马上多心，他想说奇怪，恩娟为什么脸变成这样子？所以他想的是说，哦，因为你不相信我讲的话，你以为我骗你？所以我说这三次怀疑，其实就是三次这个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想说，这真的故事的重点是什么？真正的故事重点其实赵觉中学的时候，其实他爱恩娟爱得不得了。
稍后片刻，稍后片刻，我们要等一下再继续揭晓，马上回来。
69.8
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是张爱玲的中篇1978年出版的《同学少年都不见》。
好，我刚刚呢在第二节的这个结尾，我有特别讲说，这本书其实最大的秘密是赵觉见恩娟并不是见的只是一个同学而已，也不是见说我今天变穷了你今天变发财了所以很难堪而已。赵觉见恩娟其实那个最大的秘密，最大的悲剧，而且赵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在中学时代他很喜欢那个学姐，可是那只是一个烟幕弹，而且那个爱情就是因为他前面有写说他没有喜欢上这个学姐之前，他爱的是一个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所以他对学姐的这个感情讲清楚就是一个对电影明星的那种爱而已。他真正的爱其实上爱的是就是后来他要见面的这个恩娟。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说里面哪里他用张爱玲用什么样的声东击西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说原来赵觉的真正的悲哀是这个啊。好，首先呢在那个见面的时候呢，或者说在大学在这个 恩眷已经结了婚之后呢、嗯、那时候赵觉自己已经跟那个高丽人在那里已经就是做人家的小三啦、啊、做人家的姘头的时候呢、嗯、他看到恩眷，恩眷其实那时候跟这个犹太人已经幸福得不得了了、嗯、就是我们只是看赵觉给的细节，我们都说诶、哎、这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啊，可是赵觉在小说里面三番两次不承认那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啊、例如说他听到这个恩娟讲他的先生的时候呢，赵觉就心里想说，哇，作为一个事业合伙关系那倒是超棒的、嗯、我们现在就想说，等一下，是你自己跟那个高丽人是事业合伙关系啊、嗯、因为你们要一起跑单帮嘛、嗯、你怎么把人家的一个幸福的家庭想成事业合伙关系呢、嗯、而且呢在这么多年之后，等到这个他的那个先生都已经看做成内阁阁员了、而且呢今天恩娟是因为体贴，想说你先生刚离开你，所以我故意不讲我跟我的先生多甜蜜、嗯嗯、那只是随便讲说，哎呀，我其实很想要去法国，我学法文也让我的小女儿学这个芭蕾舞、嗯、赵觉马上就想说，哇，一定是婚姻不幸福，一定婚姻不幸福、嗯啊、那再来一个最大的线索呢，是在这个赵觉去火车站要送恩娟走的时候呢，恩娟呢突然讲起中学时候跟他很要好那个芷琪，说芷琪真糟糕，他们家的钱都被那个男人花走了。然后赵觉呢在那个时候看着这个恩娟的时候突然心里一震、哦、虽然说天哪，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你还在爱着芷琪、嗯、就是说、嗯、我们想说、欸、这个线索是最强烈的，表示说中学的时候他是非常在意恩娟跟这个芷琪在一起的、嗯、那我们再来讲赵一个、欸、不是他很喜欢那个贺素荣，很喜欢那个学姐吗？连那个这个学姐坐过的马桶他都要去坐坐看吗？那现在问题是说，在这个写这个大学那一段的时候，他有写到这个学姐去北京写了一封信来给赵觉、嗯、啊，那来跟赵觉说呢，哇，你也要来北京念大学哦，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篝火晚会非常有意思。他写说赵觉看这封信看了好几遍、嗯、突然呢想到啊，前不久他才来我家看我家那么有钱，房子那么大，而且呢你在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分子，就是左派学生、嗯、而且呢左派的演讲都是你安排的、嗯、所以你要我去北京一定是要吸收我去做左派的学生、嗯啊、所以他就决定不回那封信的。好，真正的线索是下一句，恩娟就不会来给我传教。
嗯哼，
嘿、hey,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那一段的时候，本来我们看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奇怪，中学的时候如果爱贺素荣爱成这个地步，怎么贺素荣只写一封信来然后你就突然就没有感觉了呢？哦，这有点唐突啊，这个张爱、嗯、这是不是张爱玲的败笔呢？你等到把整篇故事看完的时候，你发现他无时无刻在想说恩娟的心里面是谁，或甚至说他看到恩娟的第一次跟恩娟的丈夫见面，看到丈夫欲语还休也是想说，哇，恩娟一定跟他常常提我，所以呢一定是他丈夫在吃我的醋哦、嗯，我们才发现了，原来这个是他对照讲的，其实他不讲的是他自己很吃对方的醋、嗯、啊。那我在想说，真正的小说的这个一个那个，就是说呢，赵觉有一次回想到啊，就因为说恩娟，难道他在发现恩娟还爱着芷琪的时候，就至少不是，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啊嗯。事实上，恩娟没有一直爱着芷琪哈、啊嗯嗯，他就在那里想说啊，这个他自己呢。哦、他就在想说，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吗？是的，她不是不忠于丈夫的人啊、哦。这个是赵觉很明显的自欺欺人嘛，哈、嗯，自我安慰嘛。张爱玲下一段就这样想，就讲赵觉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是自欺欺人哈、哦，就他不禁联想到听见甘乃迪总统遇刺的消息那一天。午后一时他在无线电上听到总统被子弹打到，两三点钟之后又报道甘乃迪死了、嗯、所以他就一边洗着碗一边在想着说呢，甘乃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是在洗碗、哎嗯、就这算是张爱玲晚期一个非常聪明的句子，而且非常有张爱玲的意味。可是我们知道、嗯、跟他早期的小说那些聪明的句子不一样、嗯、这些话是非常符合这个的角色的、嗯、啊，角色他的知识水平、嗯、他的心态非常符合，就完全有符合客观写实的这个规矩啊、嗯。可是呢，真正的自我安慰，他自我安慰只是写到这里，甘乃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要洗碗。可是真正的意思是，恩娟变状况今天变得这么好，他也有一个爱他的男人、
嗯、
我这辈子我从高高下去跌下来，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还是自我安慰、嗯、啊。而且呢真正的，而且我们回去读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原来他爱的是恩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悲哀是他当年选择不跟学姐去北京是为了恩娟。
嗯，
后来为什么恩娟一结婚他马上跟那个高丽人在一起， 他也是为了忘了恩娟，
是
啊，就是这一切。那后来我们有一定很多人读这个小说，想说，哎，奇怪，后来赵觉有结婚啦、啊，为什么怎么嫁给那个男人的完全没写嘞？
对，
因为对这个小说来说，我认为张爱玲后来一直不发表这个作品，可能有在考虑那些高丽男人要不要多写一点点，
嗯、
或者说赵觉当年为什么决定结婚要不要多写一点点，他有可能有这个考虑。可是我看完整篇作品的感觉，我觉得如果我们意识到真的他爱的真的是恩娟，而不是那些男人的话，这些的确是可以不用写的。
嗯。他的不写更意味着你刚才的推测，也就是这是一个私密的，而且不被承认，以至于自己都会把自己欺蒙到遗忘掉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的话，那么本来那个并不算是缺点。你知道张爱玲身边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有洞悉能力的批评者，而且能够持续给他多方面的鼓励，然后让他有信心认为自己的写作方式是正确的。宋怡朗的父亲宋琦，林以亮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编辑或者翻译家，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很糟糕的评论者。
嗯，好，那这个小说里面赵觉也三番两次的有一句话出现两次，就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嗯、他从小时候迷这个电影明星的时候、嗯、啊，就这样安慰自己、哦、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然后恩娟已经结了婚，看到赵觉跟高丽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意思说、啊、你怎么去做人家的小三的时候、
嗯、
这个赵觉也趁他没有讲出来之前，我也赶快先讲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看完整本书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欺欺人。
嗯，
以真正意思是张爱玲是透过这句话告诉我们赵觉何等会自欺欺人啊。
是我想自欺欺人或者是精神胜利、
嗯、
大概是中国的现代化以后的很多小说的主题、
嗯嗯、
包括阿 Q 正传、
嗯、
也是在这里、哦
嗯、
好，非常感谢 Joyce 来为我们分享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见，让我们看一看女版的鲁迅是怎么写中国人的、
嗯。